今天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死，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要仍然继续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第21次哈、啊。我们呢给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啊，取了一个简单的题目啊，这个题目就是他啊，我们啊，你们。为什么要去取这个题目呢？啊，为什么我个人认为说这一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关键词是这几个呢？啊，我们如果去看这段圣经，把它这些名称代词把它给提取出来的话，其实就可以发现呢，他们重复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对吧？啊，这里面有三个名称代词。那第一个当然就是神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了。保罗在第一句里面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代表神的那一部分。第一个词就是神，神是他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神，也是他了。那到第十节的时候说，他替我们死，那我们呢都与他同活。所以这个神呢，这个概念在这句这三节经文里面就出现了四次。那我们呢也是一样啊。那神的作为所彰显出来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对象啊，那就是在我们身上。所以在第九节的时候就讲到，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啊，乃是预定我们还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到第十节的时候说他替我们死。那有效果的，有果效的，这些果效就是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能够与他同活。那这是两种关系了，两个名称代词，有神，有他，有我们。可是呢，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信仰它不能够只到我们为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原则，就信仰如果只到我们今天，只到我为止，或者只到我们为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危机啊，那它就是会自然消亡的，对吧？信仰到了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找了我们啊，然后到了我们身上，如果就这个关系就结束的话呢，那信仰只要一代人两代人的这个时间就结束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啊，我们这个群体也是有限的。那他如果没有这个关系上的再延展的话，那这个关系它就有它天然的这个限制啊。所以从我们呢，一定需要延展到你们啊。所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再带进来一个新的一个名称的代词。就是你们，神的恩典到了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又把神的恩典分享给你们，你们也同样被神的恩典所得着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变化。那你们呢，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三节圣经把它梳理一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非常清晰的情感的关系，或者说是生命上的一个联系。为什么这个情感关系或者生命的联系是这么重要呢？因为信仰的根本的根基之一其实是关系。信仰的根基之一是关系。为什么我们说信仰的根本是关系呢？因为信仰是建立在我们与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对吧？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 我们才可以把它叫做是信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就算我们知道有神，就算我们相信有神，但是它不能够成为我们可以建立我们信仰的一种认知。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你不要觉得只有你信上帝，除了我们信上帝之外，还有其他的生命也信上帝，他们对于上帝的存在，对于上帝的能力，对于上帝的作为，这种认知，这种认识的这种程度啊，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比我们都更高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耶稣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到了格拉森，到了加达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碰见两个被鬼附的人啊。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看见耶稣，他们就对耶稣说：“他说，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这好像是一句很朴素的一句话，可是他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多的。第一，他很清楚，他很知道，很明白，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当这个巫鬼来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其实门徒都还没有，耶稣到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正正实实去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是在这事件的后面啊，不是在这事件的前面。所以很清楚啊，这个巫鬼相信相信，而且他还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诶，我们这些呢是一定会失败的啊，我们接受失败，我们也接受这个结局。今天我跟你去质疑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不是说我觉得我还可能打赢你，或者我们还可能会得胜，不是。他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最后的灭亡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为什么今天要出现在我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你不要觉得只有你信上帝，鬼魔也信，却是什么？却是战惊啊！这是圣经里的原话啊。说鬼魔也信，魔鬼很确信，非常确信，有一位上帝存在，有神的这个存在，可是他没有与神有那一种亲密的关系，没有与神有正常的这个关系，没有那一种救赎与被救赎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没有建立，这个信这个认知是没有任何的意义跟益处的啊。所以信仰的这个根本的关系是我们与神之间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啊。那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啊？我们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把那个蛇的关系凌驾在他们与神的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上蛇的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影响力重要过神的话在他生命里面的影响力，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谁在你心里面的地位更重要，谁的话就更有作用，对吧？一个你跟他关系很好的人，一个在你心目里面地位很重要的人，他轻轻的一句话能够在你的心里面产生非常巨大的这个影响力。可是这个人如果跟你是没有关系的，甚至跟你是敌对的关系，厌恶的关系，那他哪怕在你耳朵旁边讲十句讲一百句，他也不能够对你产生多大的这个影响，也不能够导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行动产生。所以在那一个瞬间的时候，其实考验的就是你的心到底是要去听谁的，你要去顺服谁，你要去相信谁，你要去接受谁的意见，谁的这个声音。那再延展到我们今天，当使徒们说你不要去爱这个世界，一个人如果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了。这个同样是在讨论什么？讨论关系。 讨论你跟世界的关系更好，还是你与神的关系最更好。如果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更好，那当然你会去爱这个世界嘛，因为世界在你心目里面很可爱，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更好，那这就是，那就会产生另外的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把这个万事看作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概念之所以，这个认知之所以能够建立，能够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他把自己与神的关系远远的摆在与世界的关系之上，对吧？他做了一个关系上的一个衡量，一个比较。他说：“哦，那如果说跟这个世界，拿这个全世界的所有东西来跟我的耶稣基督来相比的话，那他就是粪土，那耶稣基督就是至宝。”所以我们要注意哈，就是我们进到信仰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时时刻刻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其实有时候不在于说我能够背多少的经文啊，我能够知道有多少的信仰上的这个知识，我懂得多少的这个圣经，我读过多少年的这个神学，其实这些不是说不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时时刻刻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我与神是什么关系？今天我跟上帝的关系是正常的吗？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亲密的吗？我跟上帝的关系是紧紧相连的吗？上帝的话在我生命里面是有着巨大的影响的，还是我满脑子或者我满耳朵听到的就是都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声音？所以这是在今天我们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很想要去分享，很想要去梳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这个关系会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会决定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身边所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与我们生命有连结的东西，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无论是物啊。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就决定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如何，我们与人的关系如何啊。你把耶稣看作是至宝，那这个世界就变成粪土，对吧？这是非常自然的啊，非常自然的。你跟上帝的关系梳理清楚了，你就很容易可以梳理清楚你跟世界的关系啊。我自己很喜欢那首诗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对吧？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转眼仰望耶稣，在这个诗人去写这首诗歌的时候说，当我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这个世上一切事在我眼睛里面都变成什么？都变成虚空，都变成虚无。那这个变成虚空，变成虚无，它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它不可能是你在注目这个世界，你满心投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会觉得它是虚空，它是虚无。它一定是在你找到了真正能够让你觉得满足，让你觉得愉悦，让你觉得值得的时候，你才会把它看作是虚无，对吧？你找到真爱了，你就知道其他的都不是真爱，对吗？ Frankie， 对不对？那你我找到我的这真爱了，那其他的人跟我就没有关系了。其他人跟我就没有关系。我找到我一生当中的这个真爱，那其他人跟我就没有关系。如果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真爱，那我要在其他的人群当中继续去找我的真爱，对吗？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所以与神的关系对呢，我们与人的关系才对，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才对， 啊，有很多人会说，会对圣经里的一些话很质疑，说，人不要人一个人如果爱父母胜过爱上帝的，就不配做我的这个门徒，对不对？很多人就对这句话就很有意见啊，爱自己家里人胜过爱我的，就不能够做我的这门徒。所以很多人就很有意见，说，哎呀，基督徒叫人家不要去爱父母，不要去爱自己身边的人，不要去爱自己的这个亲人，难道我们就变成一个谁都不爱只爱上帝的人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关于关系的一个理论，那就是圣经认为呢，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提升我们与我们身边人的关系，对吧？一个爱上帝的人，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会不会变成一个不爱父母的人？绝对不会。我可以说是绝对不会。所以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他说自己爱上帝，却不爱自己的父母，那你要在他所谓的这个爱上帝这样的一个陈述上面打上大大的一个问号，你要去质疑这个人爱上帝爱的对不对，爱的真不真。一个人如果去爱他真的爱上帝，他不会去不爱自己的父母。一个人爱上帝，他不会去不爱自己的亲人啊，他会知道怎么样更好的去爱自己的父母，怎么样更好的去爱自己的亲人，对吗？啊，我们 Joyce 姐妹去照顾妈妈啊，这个爱上帝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影响到他去爱妈妈，他会以更符合神的心意的方式去爱妈妈。他不单单要照顾他身体的需要，还要去努力去提供他永恒里的需要，努力去提供他生命里的需要。难道这不是爱的升级吗？难道这不是因为与神的关系对，反过来他正面的影响了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吗？对吧？所以上帝说，你要先处理好你跟我的关系。如果你跟我的关系处理不好的话，你处理不好你与其他人的关系，你会被很多东西所影响，所左右，所扭曲。所以圣经就是要让我们先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摆在首要的位置，去做梳理，去做分析，去做反省，然后再看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去更好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所有这一切关系的改变，所有这些关系的这个延伸，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源头的啊。保罗不是以我们来作为这段关系的开始的，保罗先去描述谁呢？保罗先去描述他。因为我们所有这一切改变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因为你们，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了一位他。所以保罗先是从他开始啊，我们就借着这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从他到我们再到你们这样一个关系的延伸。第一，保罗讲到他跟我们，保罗说，因为有他的美意，所以呢才有我们的得救。保罗承认，保罗肯定，保罗强调一件事情，保罗说，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持有的这个意念，所持有的这些目标，所持有的这些计划，神是有美意的。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因为在很多基督徒在表达上帝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一个误解，或者给人带来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会认为说上帝来了，所以我们要面对可怕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毁灭，因为基督再来，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最后就没有这个希望。这是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表达信息的时候 不够完整，所以给人带来这样的一种错觉啊。以前有一个老牧师，他有一天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哎呀，他说我30岁、40岁的时候出去开布道会，每次开布道会都是讲啊基督再来，然后他说我的儿子就天天跟我去听这个布道会，然后等到有一次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儿子就跟我讲说，他说爸爸，他说你又要出去吓人了吗？”是你要出去一下说啊，这个耶稣要再来吧，火要从天上降，不，这不是说事情不是这样发生哈，可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或者这件事情后面所隐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再来，不是他的目的，不是毁灭，而是更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毁灭这件事情，不管耶稣再来不再来，毁灭这个结局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注定的。耶稣再来或者不再来，我们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毁灭。这是这个物理世界注定的结局，就是这也是这个宇宙注定的结局，它就是毁灭。你不要觉得说耶稣如果不再来啊，火就不会从天上降下来，万物不会像这个万物不会被消化。耶稣不再来，这个世界唯一的一个结局就是这样子，对吗？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永远的世界，这宇宙有寿命的，这宇宙不可能是长存的。所有天文学家、所有物理学家都告诉你说，我们今天活在整个宇宙里的所有的生命的形质、所有生命的样态、所有生命的这种这个种类，我们唯一的这个结局，凡是属乎物质的都会消亡，对吧？所以如果耶稣要是不再来的话，我们唯一的结局就是毁灭，没有其他的可能。可是因为耶稣再来，我们有更新，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有永生。耶稣再来能够把我们从这样一种注定无望的结局里面可以救拔出来，可以让我们有另外的一个希望。所以耶稣再来的最主要的信息不是毁灭，是希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重点不是在希望，而是在什么？而是在毁灭。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保罗说，上帝去造人的时候，上帝去做这一整个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在我们的心意里面，神在人类的这个身上是有他的计划的，是有他的期待的，是有他的美意的。上帝造我们不是要让我们造，不是要造我们然后眼睁睁看着我们被罪所毁灭。神造我们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上帝在人的身上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意念？上帝所怀的意念是希望我们得救，而不是希望我们受刑。那这种希望在上帝那里强到什么地步呢？他可以强到一个地步，他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为的是要叫我们得救。这是所有选择当中最难的一个，弟兄姐妹，这是所有选择当中最难的一个。最好最容易的选择是什么？ OK， 我跟你们说了，分别善恶顺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好，那你们现在吃了，你们也死了，那这就叫做罪有 应得，这就叫做自作自受，这是最简单的那最简单。可是如果神要去改变这个结局，他就需要自己付代价，不是我们付代价，是他需要自己来付代价。他需要把这一整个的这个故事把它给翻转过来，借着什么样的途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在人身上的旨意，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是希望我们可以得救。神不希望人毁灭，神不希望人灭亡，神不喜欢毁灭。耶稣来到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不是毁灭，毁灭我们的不是神，毁灭我们的是罪。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我是要毁灭你们，对吗？耶稣说不是，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来毁灭你们，我来的目的是希望叫你们脱离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故事可以反转，这个反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来了我来了，因为上帝的儿子来了，甚至神的独生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神在人身上的心意的时候，他说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这个心意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呢，他愿意让自己的儿子替我们受刑罚，对吧？他让他的儿子替我们受刑罚，也要让我们得救。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说，他不是要预定我们受刑，乃是要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有人就讲说，这种绝对的预定论就讲说，哎呀，反正没有关系，反正神就已经预定好了神定你得救的，你就无论怎么样你都会得救的；神如果定你不得救的，你无论怎么样你都不能够得救，你就是想信主你也信不了。为什么？因为神没有预定你嘛，对吧？那你就是怎么样不想信主你都能够得救的。为什么？因为神预定你了嘛，对不对？这个叫做绝对的机械化的这个预定论，就撇开我们所有自己个人的想法意念，反正你能得救的就能得救，你不能得救的就不能得救。那这个东西呢很危险，因为它会延伸到很多的方面，它会延伸到很多方面。那因为如果说神的这个预定论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那我今天在这里干什么？我们需要去传福音吗？不是，我碰到我认识 Frankie， 我认识 Frankie 好多年，认识他20年，认识30年，我需要跟他传福音吗？他该得救他就会得救的，对吧？他不该得救，我就是把我口水讲干了，他也不会得救的。那我们需要吗？我们不需要。神已经做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了，你那所有的努力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价值，都没有意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上帝已经是预定好了，跟他自己的想法，跟他所碰到的人，跟他所碰到的这些关系都没有，跟他所碰到的这些事情都没有这些关系，那我们还需不需要呢？那所以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保罗说神预定我们得救，但是中间你不要忘记那个关键词，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 换句话来说，你要处理好你自己与神之间、与耶稣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你能不能够得救，是在于你相不相信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基督，他是你的拯救者。啊，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神预定，神不是要预定我们受刑，神要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他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就这就是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脱离我们的那一个受刑罚的那一个命运跟结局，神要去扭转我们的故事，神要去翻转我们的这个故事。所以他说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你担不起啊，那我来替你担；你背负不了，那我来替你背，对吧？你付不起这个代价，那上帝说，我的儿子，我的独生儿子替你付啊。你承受不了这种痛苦，那上帝说，我的独生儿子替你来承受这个痛苦。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说这里同样有什么，同样是他跟什么，跟我们啊，大家注意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第五节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的一个翻版，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好，最后因他受的刑罚，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得救。为什么？因他受的刑，因他受了刑罚，所以呢我们就得什么？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医治。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美意啊，他有他的美意，他的美意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最宝贵的恩典跟祝福，那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原来注定要受刑的人可以脱离那一个命运，可以啊，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明白他的美意啊，不要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救恩当作平常啊，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不要再去讲说，不要再去讲说，哦，耶稣带来毁灭，耶稣从来不带来毁灭。你去看看啊，耶稣不带来啊，不带来这个。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毁灭，耶稣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要建立，耶稣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不是杀戮，耶稣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要去拯救。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进入绝望，耶稣带来的再来的时候是要给我们带来永远都不会破灭的这个希望。第二个关系，他替我死，那我们呢就与他同活。所以在第十节里面，圣经里面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大家注意哈，信仰在我们去梳理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这个关系的时候，耶稣的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可是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啊，这个事件不是结局，不是结果啊，就耶稣的死不是整个拯救事件里面的一个结果啊，耶稣的这个死是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事件啊。那因为如果耶稣的死是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结果的话，那我们同样没有办法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找到希望的。所以耶稣在，我们如果去注意耶稣去表述自己的使命的时候， 把门徒叫到一起的时候，耶稣会讲到自己去钉十字架，对吧？耶稣会说得非常清楚，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啊，受文士法利赛人的苦啊，然后呢啊，我要被钉十字架，对吧？啊，我要受许多的苦，然后我要被钉十字架。但是耶稣没有任何一次去表达这句话的时候，是把这句话，把这个事件当作是结局的啊。耶稣每一次去表达的时候，你去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耶稣每一次在表达自己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后面一定跟着另外的话的。你们知道是哪一句话？我要受许多的苦，我要被钉十字架，我要死。后面是什么？三天后。后面是什么？后面是三天后我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死哈，耶稣的死不是目的和结果啊，耶稣替我们死，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活。耶稣不是要叫我们与他同死，这个不是目的，叫我们与他同死是一个事件，是一个过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叫我们与他一起活。所以你今天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们今天打比方吧，我今天说有人说如果有人问我说，赵牧师，你觉得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老我要死，要死透了，句号。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老我死，死透了，然后呢？如果那一个新的我，那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我没有活过来，这个老我死，死透了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所以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与他同死，耶稣来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与他同死，然后什么？然后与他同活。所以哈，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用这样的逻辑来思考的话，我们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的信仰的对象是一位死人，那么这个信仰本身就是极其荒谬与愚蠢的一件事情，很愚蠢，很荒谬。如果你所信的一个信，你所信的一个对象是一位死去的人啊，是一个已经没有生命的人啊，是一个已经这个不能够再给你有任何回应，不能够再给你有任何这个不能再跟你有任何的生命的沟通与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信仰本身其实是非常荒唐跟荒谬。我去东北哈，我去东北，那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近代中国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人物啊，就是毛泽东了。那毛主席啊，在北京呢有毛主席的这个纪念堂啊，他死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呢没有下葬啊，那做了特殊的这个处理啊，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尸体是可以你可以去看的啊，你可以去看这个纪念堂，你如果买门票进去的话，你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这个一手建立这一个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我到东北的时候就发现呢，有很多人慢慢呢就要把要把它转变为类似于像神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你可以在出租车上你可以看到他们挂着那个头像啊，如果你去住酒店的话呢，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些酒店啊，特别是在比较偏僻的这些乡镇啊、农村的地方啊，你看到那些酒店的大堂里面啊，会摆一个大大的这个毛主席的这个像啊，然后还有香炉啊，还有这个供物啊，然后要把它当作神来拜。这个是大家不要觉得这好像很稀奇，这不稀奇的。我们在中国民间传统里面，许许多多的神 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对吧？你去四川有张飞庙啊，你去成都有武侯祠啊，张飞庙里面就是拜张飞了啊，武侯祠里面就是拜啊诸葛亮了啊。那香港警察出去抓贼之前拜关公了啊，对吧？啊，那香港的强盗抢银行之前，出门之前也拜关公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关公他脸不红的不行，这很为难的，就是就到底听谁的，对不对？那强盗的意思就是说最好不要被抓，对吧？那警察的意思就是说最好马上可以抓到，对不对？那我到底听谁的？所以你去看哈，你去看所有这些，当然你没有去想，你没有去好好去思考的话，那你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嘛，大家都拜，大家都说这个灵验，对吧？大家都说他是神，那就是神吧。可是，唉，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讲完了，《出师表》写完不久就什么？就死了。关羽这个走麦城啊，走麦城啊，头被孙武砍下来啊，送去给这个曹操啊，送去给曹操。张飞睡在半夜的时候被自己的这个部下暗杀刺杀啊，这个就死了。那这些人就只是历史当中的一瞬间一个人物，他你去信靠他，你能得到的到底是什么？他有没有给过你承诺？这个世界的存在跟他有没有关系？他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发挥怎么样的作用？他有没有能力可以改变你？他有没有办法让你的人生进入更高的一个层次，一个境界？他能不能够，有没有资格可以成为你的神？他自己死在坟墓里面，他有没有能力叫你从坟墓里面出来？他自己不能够逃脱死亡这样一个最终的结局，今天你信靠他的人，你能不能够因着他平白无故的就获取了永远活着的可能性？你今天如果去东南亚，去泰国，你可以看到白龙王，对吗？很多香港的影星，大陆的这个明星，飞到那边去捐很多的钱，要去拜一拜这个白龙王啊，要让他给你怎么样的一些指引，给你怎么样的一些指导。我不知道了啊，信仰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对于这样严肃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却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想过，我要信谁？这个信的人到底可信还是不可信？他有没有这样的资格可以让我去顶礼膜拜？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让我去把我自己人生当中所有一切重要的事情都交在他的这个手里？所以如果你要去拜一个自己都不活着的神，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没有逻辑，也是很荒谬也愚蠢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注意哈，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叫人死，基督教的信仰是叫人活。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叫人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以这个世界跟他有关系。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你把这两个关键词拿出来去衡量，去评估你的自己的信仰的体系，你的神第一他要什么？他要真。第二他要什么？ 他要活。你把这两个字拿出来去对照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信仰体系，你就明白很多东西是何等的荒唐，是何等的没有这个逻辑，没有这个理由啊！你的神是真的吗？要问这个问题。第二，你的神是活的吗？如果你的神不真又不活，那你问你信他到底干什么？所以耶稣圣经里面保罗说，我所信的是活的神啊，我所信的是活的神，我没有关系，我今天我现在啊，这个生命就要止息了，或者说我要因为福音的缘故我要殉道了，没有关系啊，因为我的神是活的神，他告诉我他要叫我与他同活。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这个盼望，就是他不但自己活，而且还要叫我们与他同活，而且不单单与他们同活，而且是活的就像他一样。哎，我们活的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生命里面多么好的一个祝福，多么美好的一个福分，对吗？活着像耶稣一样，像他一样包容，像他一样仁慈，像他一样怜悯，像他一样圣洁，像他一样良善，像他一样温柔。我们的生命如果有这个可能性，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可这是事实，这是耶稣应许要给我们，这是圣经应许要给我们。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有一个句号，可是话到这里没有结束啊。我同定十字架就是我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对吗？可是能不能结束呢？不能。保罗说不止啊，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我活着。我活着啊，不单单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的，这是他给我们带来的，他替我死，我们就与他同活啊。第一个，我们说他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就因他而得救啊。第二，我们讲到说他替我死，所以我们就能够与他同活。好，他跟我们的关系讲完了。那第三，保罗就讲到关系的再延展，就是要从他、我们到你们啊，就是到我们之间到底要怎么样做。保罗说啊，你们呢？你们要怎么做？为什么保罗有底气跟他们说你们这个词呢？因为谁先劝慰了他们？谁先劝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保罗嘛，使徒们嘛。谁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这帮弟兄姊妹？使徒嘛，保罗嘛，对吧？其他的使徒嘛。那保罗说好，那现在你们要考虑一下你们之间该做些什么。也就是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做？我们该怎么样去对待彼此？我们要怎么样去建？我们应该建立起，或者我们应该渴望怎么样一种关系？保罗说几个关键词啊，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如果问大家，这里面你看到的这些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你看到这八个字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概念，或者有什么样的想法在你的头脑里面？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杨姐，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在你的脑海里面？帮助对方，互相会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不是说我今天走到教会里面，我坐下来，我就等着你们来劝慰我，我等着你们来建立我，我等着你们来爱我， 是吗？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进走到教会里面，我们的准备就是什么？我做好了，我已经坐在这里了，你们来吧，你们来爱我吧，你们来关心我吧，你们怎么样来？保罗很强调一件事情啊，这是什么？彼此啊，就是你坐进来的时候，你想的重点不能够仅仅是说你们怎么来爱我，你还要再想另外的一件事情，是我怎样来爱你们。我们不是坐进来就说啊，你们来吧，你们来建立我吧，我们要想的是我怎么样来建立别人，对吗？所以把自己投入进去，投放进去，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只坐在那里等着别人爱我们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愿意站起来去爱别人的人。这叫彼此劝慰，这叫互相建立，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关系。它不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坐在那边等着别人爱，可是却从来不会去爱别人的一个人。所以保罗说得非常清楚，你们该彼此劝慰，你们要互相建立。所以信仰是它有很强的这个渗透的这个能力的，信仰一定会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影响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所以在我们讲到这八个这个关键词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保罗所要表达出来的最主要的这个核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那它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双向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单向的，那我们需要再往前走一步，能够变成一个能够变成一个彼此跟互相的一个关系。那保罗讲到了说，那你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跟弟兄姊妹之间，跟我们身边的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保罗所提到的其实都是一个正面的关系，对吧？劝，什么叫劝？如果看见人吵架了，看见人在那边吵架，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些视频出来，就是比如说两个男人在那里吵半天，对吧？下面就有人留言说，要打架赶紧打，对吧？你不要在那里吵，只吵不动手，你要上赶紧上，这个叫劝吗？这个叫劝吗？这个叫做唯恐天下不乱，对吗？劝是什么？劝是你能够把这一件要发展成不好的事情，把它引导回什么？引导回好的这个路径上，这个叫劝。婆婆跟儿媳妇吵架，这是中国人典型的困境，对吧？那你今天去了，你去劝婆婆也好，你去劝儿媳妇也好，你怎么劝？你怎么劝？
我要是碰到这样的婆婆，我就跟他儿子离婚，对吗？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个是劝吗？
这不是劝啊，这不是劝。
所以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教会有问题的，教会一定有问题的。人跟人之间关系，各种各样的性格，各种各样的角度，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立场，怎么可能会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关键词啊，劝啊，劝，正面的这个引导。慰是什么？慰是一种温暖的抚慰啊，温暖的抚慰，就是你能够给人带来温暖啊，这蛮重要的啊。你能不能给人家感受到一些温暖啊？所以保罗说彼此劝慰啊，彼此劝慰。所以不要去拱啊，所谓的拱就是拱火，就是火不够大， 捅一捅啊，通通风啊，这样他火再烧得旺一点啊，不是怼啊，不是怼的对方就哑口无言，他不是辩论啊，不是这个争辩啊，不是推波助澜，不是隔岸观火，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劝与慰啊，这是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啊，互相建立，那这是一个目标啊，这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在去说某些话，我们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保罗说你要带着一个念头进去，就是我说这句话能够建立起些什么吗？啊，还是会拆毁一些什么？啊，这个是当你去说某句话的时候，你要在你的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啊，不单单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概念很重要，你跟你孩子讲话。你跟他讲说，你就是这样，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问大家，这句话是建设性的还是毁坏性的？啊，你就是这样，你从来都是这样，一件任每没有一件事情是做得好的。这句话是毁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毋庸置疑，这句话是什么？是毁坏性的。而且这句话是不是事实？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小孩子是任何一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这不是事实，对吗？你在毁坏他，你不是在建立他。所以你讲这句话，我们很多父母脱口就出了啊啊，对吧？那老婆对老公讲，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对吗？我怎么会嫁给你这样的人？我问你，你这句话是建设性的还是毁坏性的？你在不断的去毁坏你的关系，你没有在建立你们的关系。这些话直接到这些关系的最根基的这一部分，毁坏掉这个人最基本的价值、最基本的尊严、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啊！你不是在做建设。这些话不可能带来任何的益处，不可能带来任何的帮助。你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从他小的时候一直讲到他二十岁，你讲了他二十年，说你从来都做不好一件事情，这个孩子一定会变成一个做不好任何事情的人。不是他，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对吧？保罗，你去看保罗，保罗也有很生气的时候。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保罗骂他们，保罗责备他们。可是你可以看到保罗的目的是什么？是拆毁吗？不是，是建立啊，是建立。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你要说什么？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啊，什么话是好话？能够建立起别人一些东西的，能够建立起他的信念，能够建立起他的信心，能够建立起他的希望，能够建立起他的自信，能够建立起他的尊严啊，能够建立起他的这种热忱，这些是建立啊，是建立。所以无论我们说任何的话，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需要把这个概念先放在你讲话之前，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先把它放在你的脑海里面，先去想一想，我这句话能建立起什么东西呢？还是我会拆毁掉一些什么东西？它是做人的智慧，也是我们在处理各种各样关系当中的智慧。我的话，我的建议，我的态度，我的语气，我的面部表情，能给他带来建立吗？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他、我们、你们。那保罗强调，信仰很重要的是一种关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先处理好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相信，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与神关系的正常，我们能够让人与人间的关系也能够升起。 所以常常记得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在我们身上有美意，所以呢，我们才有可能借着耶稣基督得救。他不单单有美意，而且他把这件事情付诸实施，所以他替我死，我们才有可能与耶稣基督同活。那当我们进到这种关系里面啊，能够生命被神所建立的时候，那保罗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把这个关系延展到更多的地方，我们也要去建立别人，我们也要去劝慰别人啊。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可以学会彼此劝慰，可以学会互相建立。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